各位同学，我们来继续上《无量易经》。《无量易经》呢，上星期大家有念过了，诵过了一次。我们针对当中第一个就是提到了第十三页，《无量易经》第十三页，总加上德行品十三，第三到第八行呢是介绍一些像是天龙八部，还有四众这些与会众，以及他所在的处所。第二部分呢，第九行一直到第十六行呢是介绍所谓的菩萨，那这些菩萨他的特质呢，在第十六行他有跟他讲说，他所成就的，他已经是属于立根上士了，而且他成就了有五分法身，但他这个成就五分法身，他不是指究竟成就，他是说他已经开始具足了，开始有了，开始有。那第二个就是他谈到他的修行法门，从其心禅机常在三昧之后，他能够怎么样去教化众生。到第十九行，他请佛乃至于能够知众生的足根性欲，陀罗尼无碍辩禅，请佛转法轮，随顺轮转，就谈到他的修行法门，还有他怎么去教化众生，以及怎么学佛道。之后呢，在二十行开始呢，有三个步骤，就是他们在教化众生以及诸佛的教化众生的时候，第一个是先谈四谛嘛，先谈四谛。四谛之后呢，是要主要的重点是希望众生呢愿意往，就是你要有出离心，才有可能去往外走，才有可能往外走。所以他第一个是要让大家先烟欲成，然后等于是除世热恼，自拔清凉，要先升起出离心，有出离心才有动力，之后愿意去把自己原来往外的这些探求啊、追索啊、攀援啊，全部慢慢的把它给断除掉。之后在我们面对日常生活一些事物当中，如何去勘破呢？他有介绍了有十二因缘，这十二因缘之后有一个大圣，无上大圣。所以这三个呢，就是所谓的三道。三道我们在后面会在第十七行，各位请看一下十七行。十七行下面有个注脚一，那地方有个三法，十七页注脚一有个三道三法，就是我们在十七页的话，如果是第十行，各位有没有看到三法四果二道不一？有没有找到？好，十七页的第十行，三法四果二道不一。好，那个地方的三法呢？三法是指三圣，我那边的地方是错的，各位有改一下。三法是指三圣，三法是指三圣。再来四果呢？你们如果泼在网络上，你们还没看到哈、哦？来，我们抄一下，这边看一下白投影片。哦，你们没有开，对不起。三法呢是指三圣，那四果有两种，一种是玄义的说法。玄义他就有提到，就是指说像前面他要举罗汉啊，罗汉四谛的嘛，然后还有辟支佛，还有菩萨，在我们的与会众里面，在第十四页就是罗汉辟支佛啊，第十三页是菩萨，然后那除了罗汉辟支佛菩萨以外，那佛会有一个应化身，就是法身，我们上次有上在第十四页下面，对不对？它有一些属于应化的，那些属于方便佛，这样就是四果，罗汉、支佛、菩萨、方便。来这边，罗汉、支佛、菩萨、方便佛，这是文句里面有提到的，就是说四果呢，罗汉他是这几个都算是前面的，就是都到最后究竟啊，大家都还必须去转到原教的，原教的佛。然后另外一个说法呢，就是最以四教最顶的为四果。就是四教的藏通别圆的佛，四教各有一都有佛，然后这是玄义的说法。那二道呢，就是我们在第十七行第后面还有个二道，二道是指见跟顿，见跟顿，见跟顿。这个是我依据天台的文献，还有看到无量易经里面有这样的文词，哎，比较适合这样的解释。那另外一个陈老师他的解释呢，跟他，因为他没有写他的出处啦，在无量易经我们找不到他从哪里来的，所以我觉得不要说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妈听到错的吗？不用吗？不用听错的吗？就是从天台的系统来讲，三法是指三圣， 四国有两种说法，那以现在这一个区块来讲的话，是指第一种就是罗汉之佛、菩萨方便佛，二道是指剑跟盾这两种。那文字呢，各位可以看到是在第十六行的话，21到23行，他就有提啦。他说啊，你或者是得须陀洹国、斯陀洹国、阿那含国、阿罗汉国，然后这边看起来好像他就说，哎，这有四个国，是不是就这四个国啊？然后还有个辟支佛道，那是不是？然后发菩提心，所以他这一个地方啊，智者大师说，他整个归类来讲，应该是说四国是指罗汉国、支佛国、菩萨国，还有方便佛国，才整个无量易经都有。你不能只挑16页的21到23行来讲，因为这样不能含刮全部，这样可以吗 ？OK， 你不能光挑16页，因为像14页，各位看一下14页31行，31行后面不是有须陀、斯陀、阿那、阿罗汉，然后无漏无为圆觉处、无生无灭菩萨地吗？是不是看得出来就很清楚？他介绍就是声闻圆觉菩萨。所以他讲的三法应该是指这三个，就是这三个。而且那再来就是他的四果呢，罗汉、支佛、菩萨跟方便佛，我们在偈颂也看得出来。像偈颂里面他有前面我们刚才跟大家谈，他前面有介绍示众，然后之后有介绍圆觉，然后就介绍菩萨，之后到14行的第四行到第八行是介绍是声闻众根，然后后来呢到下面的时候就介绍菩萨，再来到了偈颂的里面，他有介绍哪有什么佛，佛有法身也有色身。那这个色身他有说，这个色身请问是什么？是应化身还是他的本尊呢？是化身嘛？所以他就有介绍在第14页的20行的后面。这是因为众生本身有要应，有求，有叩应他。当时我说，他说善生众生的善业因缘，所以说佛才会因他的感是什么？他能够以慈悲实力无畏来应众生，然后众生的善业因缘感佛，所以叫做感应。这样的感应道交之后，佛在21行第一个字，佛就为他示现，所以这个所示的是色身，是应化身，对不对？我们以为是色身。那这样的一个妙社区它如何来，它就示现了，然后之后告诉大家，哦，我们要怎么样修才可以具有它，才可以具有这样的。所以这些都算是方便佛，这些算是方便佛。好，来我们回来前面13页，所以13页20行的部分，这三个顺序呢就回应出它所谓的三法，就是佛教化众生有三法，这三法有三者，就是有4地12因缘跟6度，好，这三个。然后这样话讲完了呢，讲完了之后他就赞叹啊，这些就赞叹这些菩萨呢，他们怎么赞叹？他说哇，24行中间，无量大悲救苦众生啊，是诸众生真善之事啊，是诸众生的大梁福田，是诸众生不请之师，是诸众生安稳乐处、救处、护处、大一级处，处处为众做大导师，能为身盲而做眼目，聋闭哑者做耳鼻舌，诸根毁缺能令具足，癫狂慌乱做大正念。他就赞叹他说，他能够成就这么样的大事业，能够救度众生，然后呢甚至呢能够令众生的诸根毁缺具足。那这个诸根毁缺具足的部分有两种的意涵在里面，一个部分呢是说，有时候我们虽然看起来是六根不具，就是有些众生他就是六根，就比方说漏眼啊、漏耳、漏鼻啊，就是我们这个父母所生下来的这六根啊不具，但是透过修为之后会为他开出清净的六根，这清净的六根功德呢能够令诸根毁缺不是成为障碍。第二个呢，他的诸根毁缺能令具足，有的会把它解释成为持戒，就是有些众生他可能在之前他没有学佛，或者还没有真的遇到善知识之前，他有 戒的毁缺，那戒的毁缺会导致来生的不善成为障碍。那透过诸佛菩萨的救拔，然后洗涤，让他能够开慧眼，然后佛的法水洗下去以后，开他的智慧之眼啦，令他持戒清净，生重惭愧心，而后达到持戒的诸根具足。所以它有两个意涵在里面，这是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解释。那如果遇到一些众生，他是在当中呢，被像那个狂象啊，被五欲牵着跑啊，喝醉了，被这些欲望啊，喝了五欲之酒啊，癫狂慌乱啊，那佛的方法呢，能够令他升起正念。所以你要怎么样来调伏我们的心？刚刚那个林秋他就分享，有方法跟没方法是差很多的。当一个人有方法之后，他大部分就是在无聊的当中，他不会是想要找别人讲话或者去找一个东西来看，他能够坚守一件事情，把它持续做完。所以持之以恒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，就是在对的目标上面持之以恒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那在底下有譬喻，譬喻的部分呢，它有几个。第一个是它譬喻是船只，船只呢，它有大船只跟船只，就是代表是哦，三圣是不是有像我们那时候渡河有大象跟小象吗？嘿，大象过去啊，上面那个，请问一下，那个人是不是很稳？然后小象呢，走到中间自己都快站不稳了，脚都触不到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小象就会莫顶啊，他就说小象啊自渡都很困难，然后大象渡人就很容易啊，那跟船师大船师一样。但那个在摩诃子观还有四禅波罗蜜，他都有一个叫做中州大州，还有就是你能够渡到一半的叫中州嘛，你能够渡到彼岸的嘛，就是那个船啊有分私船、官船、大官船。那如果是私船呢，不敢到彼岸去，他只能到中州，中州以后你就要再换官船才可以到彼岸去吧。然后那个船师就是指说比较小的，可以教化人，可以给你一点感受，但是呢他不像大船师他能够承载这么多。那再来是医王，大医王一样，就描述出他们的功用型啊，功用型。那再来是传调喻，大调喻无助方意行，譬如象马师能调无不调。调喻大调喻呢，这里面针对的是指调伏我们的放逸心，还有我们诸根散乱心。那如果呢，如何能够像那个马当然有一匹，有时候一些骏马越是将来能够在沙场上成那个厉害的，刚开始他从山野里面被抓到的时候，你要去驯服它很难，对不对？然后如何能够去调喻它们？它就像那个佛陀的佛经故事里面有一些外道的跟佛大辩论啊，他们本来是邪知邪见，那是不是很像就是在骏马，很像一匹还没有经过调伏的骏马？那佛陀怎么样去调伏他们？所以说他调过来以后，这些人他是在从基础起修吗？不是哎，他们一转过来，有的就原来是外道哦，一转过有的就直接是四果，有的一转过来是三果相或四果相，就他一过来他们就是大力根的人了，然后有的是一过来就是十信位以上，转发心还十信位以上，那都是大人。那佛他怎么样能够去调像这一种难调的骏马？我们历史上还有一个那个女皇后啊，她也是很会调马的、啊、很会御马的、啊、谁啊？对啊，他当才女，他才女的时候，他的工作就是御马，就是帮皇后啊，他们准备皇后啊，或者那些太子他们小孩子要出去啊，帮他们准备马匹的嘛。然后他很会御马哦，他怎么御马？人家说，如果你看过那个历史上的故事，他的御马的手段有两种，一个叫做那个，因为我们另外还有历史上的也很会御马的太监魏忠贤。魏忠贤是用柔性的，武则天是用刚性的，这两个都很会御马。那个武则天的御马是他怎么御啊？他说这个马如果不听话， 他就用他就骑上去，他本身马术很好，他可以手抓着缰以后，或者手抓着这个马鬃以后，他不会落下马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他本身就是很会骑马。第二个事情就是，他就讲了，如果这个马我这样抓着马鬃，他还不觉得痛，我就用鞭子抽他。那如果我用鞭子抽他之后，抽到一个阶段，他还不被我驯服，不乖下来的时候，他会怎么办？他拿锥子戳他，然后十之八九的时候马就会痛啊，就会比较乖了嘛。然后那个如果呢，这个锥子戳他，跟他坑上了一回，他已经精疲力竭，他还不服你怎么办？武则天怎么说？我就拿匕首杀了他，因为这样的马不需要留着，会动乱。然后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那我们另外历史上一个叫做拍马屁的故事，就是魏忠贤来的。那魏忠贤的故事是他们不是有以前都会有那个马赛嘛，骑马，然后你放马出去，怎么看哪谁的马跑得快？不是人骑的，是直接马去跑，看哪个爬马跑得快。结果别人都是用鞭子一啪，然后马就冲出去，而且魏忠贤是怎么办？走到马的旁边，轻轻的拍他的马屁三下。马的屁股拍了三下，这个马就冲啊，在耳朵旁边讲，他就冲啊。然后现在皇帝想说，奇怪，你怎么会，你这个马怎么冲那么快，而且你不用鞭子就可以，他就愿意这么样的效劳啊。他就说啊，那个马跟人一样喜欢听鼓励的话啊，喜欢被呵护啊，所以他就常常对他示好啊，跟他说拍三下就代表要跑快一点，然后跟他旁边讲你跑快一点就是很乖怎么样，跟他讲这个话，所以他就有一个叫拍马屁的故事，就是然后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人的态度不一样，这跟佛经没关系，不过只在讲他们在怎么治人，这很厉害的啊，
治人也要这样子。
所以可是两个都很厉害啊，两个治人都对啊，就是像企业里面有所谓的高压政策跟怀柔政策嘛，都有嘛，对啊，都有。说啊，但是像还有另外，古代还有一个例子啊，也是在讲怎么调愈的嘛。他说，如果一个人你现在对他你要用剪刀，然后有时候你对他就是必须把他换环境，然后有时候你对他呢就必须要呵护灌溉，还有一个是什么时候？往四个时候。一个情况下就是，如果他原来长得很茂盛，然后他也好像看起来一帆风顺，对不对？可他的杂质就是他的不对的事业或他的心已经分太多，可是他现在看起来是一帆风顺很旺盛。这时候如果你要调愈他，你必须要帮他剪断笼子。可是看起来他好像被受伤了嘛，你拿了剪刀去剪他，可是问题是这样他才可以收摄，而且长得将来会更好，才会更好啦，养分不会被吸收掉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是你必须把它换环境的，是说你现在看起来它正在开花了，在要开花了，那为什么你要把它换到另外一盆更大的土盆里面去呢？看起来变成在土盆里面它就显得娇小。他说因为这样你才为它提供足够的养分，所以有时候有些众生你看它是要开窍了，你却必须给它更大的一个地方让它去适应它的根，可能看起来有点残忍，但是为他的长期来说是好的。再一个，你为什么要？这个是为什么你要刻意的灌溉他？他说，当你看到这个叶子是枯黄了，甚至有点适应不良了，这时候你就必须给予他更特殊的关照。当人家众人都说要放弃的时候，你必须给予他更多的呵护跟关照。那另外一个忘记了，我记得有四个。你们记不记得第四个是什么？这是禅宗故事里面的，没看过。他们在花园里面的对话，在花园寺院里面的花园里面的对话，一个宰相然后问了一个园头，园丁叫做园头，问了一个园头说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他？我们一般看到因为宰相通常就很有钱嘛，花不好就扔了就算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？那花很漂亮就应该是特别得到关爱，就你还拿剪刀咔咔咔咔把它剪一剪，就跟他那宰相原来的生活形态不一样，所以他就产生了这个对话。我来看故事书。好，再来是往下，再来是狮子呢。他说啊，就是我们狮子是众兽之王嘛，众兽之王，他的威猛势力啊，就像那个 佛菩萨的功德啊，一般呢都是不退位以上的利根大事嘛，所以众生呢，我们这样子刁难他、为难他、恳求他、动摇他，请问他会不会动摇？不会呀、不会啊。好啦，这些力量他讲完，就前面几个是他给予众生的，最后一个是众生来制约他的，有没有办法制约他？不可能的。六妙法门呢，你们大部谁没读过六妙门？你们都读过嘛，现在与会大众都读过六妙门。到最后的地方，六妙门最后不是正向六妙门吗？跟这个地方是一个样的。现在忽然想到六妙门也是长这个样子。这里六妙法门西经六十六页是属于正向的部分。天台后你看智者大师把这几本经读多熟啊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看他这里，各位看到了吗？第四行，他能够成就这么多的事业，是不是就很像刚刚那边所说的，他能够调御啊，然后为众生做眼目啊，有没有？然后他没有懒惰嘛，这是 OK 的，对不对？就跟我们前面都一样。可到最后一件事情的时候，狮子威猛，然后不被动摇，你有发现跟这边的一样，就是不为诸法之所染污。两个逻辑，就是一个是你付出众生的时候，你说我不去染他，就你在做的时候你不去染他，可是有没有众生会回来染你，或者要制约你的，或者去为难你的？会。那怎么样有这个力量又不被他给，就是我们去付出是主动的嘛，可是当被动上的时候，有时候是很难以忍耐的啊。主动你对人家好，你说我不去拦止他，但这个女孩子就是爱上你，然后死缠烂打嘞，或者男孩子在爱上你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啊。哎，那这个就两件事情，六妙法门也是这个样的。你看无量义经是不是这样？所有佛菩萨的功德，我就说智者大师他的文章啊，你是不是他写的？你不用说的，张安大师他的文章就不会谈这种两面性的。可是你如果看智者大师的文章，是不是他写的？你很清楚，他都是会这种两面性的谈。你付出的，对方来的，就是跟无量义经、法华经这个系统是一致性的。我现在突然看到，想到，请问看到是不是一样？六妙法门这边写的是说，我一念心当中，我成就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心不懒惰嘛，这是我主动性的。好了，那是不是像我们前面这个无量义经讲的、我能够为众生当传师、当医王、当调御师，都 OK 好、可是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众生他要来举坏你或者为难你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像六妙法门说的，我不为诸法之所污染污，就是我后面他不会被这些，不可能被举坏的，他不会被举坏的。好，我们来继续往十四行看，把十四页看，对，十四页。那他能够成就了这么多的菩萨的波罗蜜啊，就像在游戏一样，他就是轻轻松松的于如来地坚固不动，安住愿力广进佛国，不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他有没有跑到来跑去？没有，他不动于如来地不动，就他的目标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。是诸菩萨摩诃萨，他有如是的不可思议功德。好，这些菩萨的介绍完了，从十三行的第九行一直到现在十四页的第三行，都是讲菩萨所修行的法门所成就的功德。这样子，像六妙法门这个功德是在原教的初诸位，原教的初诸位是属于三贤位，原教的三贤位的第一位是初诸位，原教的三贤位呢，请问一下。是内凡外凡，还是已经进佛会了，还是佛地那边了？他是原教的三贤呢，请问。好了，我问你啊，鲁洛生疏熟疏醍醐，给你猜一个嘛，三贤位你来配鲁洛生疏熟疏，你选一个。来，郭班长。
鲁洛，哎，生，哎，鲁啊。
可见你对天台真的很陌生。天台的原教三贤位在醍醐位。在原教的醍醐位，三贤位在原教的醍醐位，藏教的三贤位在杂邪卤位，就是在卤位之的前面那个地方，很差的。那在原教的三贤位是很高很高的，六根清净位的上面了。 它是真实证，六根清净位是相识相识证而已啊。然后你看班长啊，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看到三贤啊，天台的三贤有好几个意识，在藏教的三贤是鲁的，而且是很差的，还很容易败坏的。到了原教的三贤啊，是醍醐啊，是高的，也是真实证。六根清净位只是相识证。
三贤位第一贤是初住嘛？
没有，它是十住十行十回向，三贤十圣。三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，然后十地的话叫做十圣，三贤十圣。原教叫原教是三贤十圣，这些都醍醐位，然后它总共醍醐位有四十二个位，四十二位嘛，醍醐位有四十二。
十圣是十地嘛？
十圣是十地。
那等觉妙觉啊？
等觉它那个中间呢，初证是醍醐位的初证是初住嘛，从二住到等觉位算是中证，然后那个妙觉算是究竟证，所以它真实证里面还分三个阶段，初证、中证、后证。
这个都是醍醐位哈，
都醍醐位，醍醐位它真实证分三个阶段。我天台讲记写这个好不好？写详细一点给你们看。对啊，因为很多人把这位阶都还不熟啊，哎，就是讲说三贤是不是很 level 都很差？没有啊，原教的三贤位是已经到了真实证里面的，从初住是原好四十二个位嘛，第一个四十二个位中间四十个算中证嘛，就是二住到等觉嘛，然后前面的初住算是初证嘛，究竟证是妙觉，就是那个妙觉啊，这样子不刚刚好？就是扣一扣。前一后一嘛，然后中间是不是剩四十个？前一是初证，后一是究竟证，中间是中证嘛，这些都是属于真实证的位阶啊，都是醍醐位。我希望我真的好好的把这些网站跟书都做完以后啊，能够有一批很想学天台的，好好的连续讲几个天台营队啊，这样子把天台弄清楚，因为天台清楚以后，对于读其他的经典或自己在修行路上都比较不会出错，像那个为禅定啊，什么叫禅定，什么叫正位，还很多人搞成一团，都以为要、哦、你修初禅就一定是三果，初禅有邪禅啊，那初禅的邪禅哪来的果位啊，哎呀，像很多人都还不清楚啊，这都是很多对自己的法身慧命都很可惜啊，那我怎么样能够修，先把自己修好一点，让人家看了可以相信我说的话，不要把我当 baby。 这才是重点，我那个 baby 意思是我很毛躁。
但是老师讲的都是哇
哇哇，我是 baby， 你们是哇，
你对我们讲哇，
你们是哇嘛？
哦，这样，
还是你们是小朋友？
老师自己定义啊。
来，十四页继续往下，然后接下来往下呢，接下来它就是比丘啊，这些比丘都是属于大声闻啊，这些大声闻有什么样的一个功德和他们的果证呢？他有在第八行就介绍来说，他们都尽诸劫漏，有没有到尽诸劫漏？所以请问一下，尽诸劫漏就是至少出的界内都要解掉解决掉了嘛，然后下面无复附着真正解脱， OK， 至少界内的要处理完了。听说啊，你不要再考我名相啊。
那个大比丘哈、哦嗯、他应该也具有五分法身嘛哈、
哦、不一定呢，
不一定啊，
哎，
他不是尽诸劫漏真正解脱吗？
五分法身跟这个是两回事哦，
他那个阿罗汉，大阿罗汉不是上诶、五上分解嘛？
你讲的是大阿罗汉，这边不是讲大阿罗罗汉，这边是罗汉。
大阿罗汉是五上分解，是
这边讲的是罗汉。
对，我是说五上分解是不是五分法身？
没有，这样先来提一下大阿罗汉的定义哦，这个有的讨论，你们这要讨论的话，那个可以专门开专题，因为大阿罗汉的定义有的讨论。那现在这边很确定他讲的是阿罗汉，嘿，那大阿罗汉这个东西你现在讨论下去，我们无量已经就不够了、因为部派里面你一搜，你会看到针对大阿罗汉还有的定义有一堆， 还有他类同的对象有不同的。那我们现在这边很确定他讲的是阿罗汉，可以确定是界内的部分是 OK 的。那五分法身呢，你是不是能够适合把它拿来用在阿罗汉身上？我的看法是不适合，因为五分法身的界定会的解释不是阿罗汉的界定会的解释，它的定义啦，它的定义本身它的界就不是阿罗汉的界啊，含义不同啊。我记得上次好像有一个叫做我们的阿贵啊，晚上班他有问过那个界的问题啊，是不是？我跟你提啊，还举了你做例子啊，用你的铅笔盒做例子啊。
五分法身是菩萨摩诃萨才有，是
菩萨摩诃萨，你要这样。
就是华生大师嘛。
基本上他们是算是开始具足，
因为这经文
应该要应该他们先，你要这样讲，就是说他们开始具足，但没有究竟具足。
你说菩萨摩诃萨？
对，开始具足。
那华生大师呢？
法身大师也是开始具足啊，究竟具足只有佛啊，这是很确定的啊。他们都是具足，但是并不代表我一百分啦。就像是你看看我现在我桌上哇，这边我桌上都吃的，你们帮我放那么多吃的，好，我现在都有这么多吃的，你们每个人有吃的我都有，对不对？但是是不是我拥有全部？没有嘛，可是我都有啊。比方像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核桃饼干最多的不在我这嘛，最多在谁那？在正英那边嘛。葡萄干最多在哪里？在郭先生那边嘛。咖啡最多的也在郭先生那边嘛。
在林
兄那里。葡萄干最多在郭先生，葡萄干最多在林兄那边，好，你们抗议。咖啡最多在郭先生那，水最多的在，假设在宋先生那。所以说我都有，但是我是不是都最多的？不是嘛？但是他就意思是，像菩萨摩诃萨他们有开始已经有，但是他具足了，就像我都具足了嘛。可是我们究竟具足？阿伯嘛，所以说具足究竟具足，这个要去，就是你要去理解它。然后像他住如来地，不代表他已经于住如来地，不代表他已经完成了啊，他不代表他完成啊。就像那个，那叫什么什么，别教的出地，他转过来之后，他不是会接过来到出住吗？那他也是进如来地啊。就是别教的登地的菩萨了嘛，他转过来变成我们的出住。
别教不是果头无人。
对，他转过来啦，就他叫做他为什么会果头无人？就是他被接过来了，被转过来啦。那他被接过来之后，他也是住如来地啦，在别教登地也算是醍醐位了嘛，他也是如来地啊。可是他有没有究竟圆满如来地？没有啊，他有没有净佛？他国土有没有完全清净？没有，他还做净佛国土啊。这样子 OK 了哈。
那就是说，
你麦克风啦，但是网络又说都听不清楚，我都被
小。就是说，那个菩萨摩诃萨可以等同华生大师。
菩萨摩诃萨要看那个有分，以天台的系统里面，菩萨摩诃萨基本上我会认为摩诃萨是大菩萨了嘛，我都就会把它称大菩萨。但它里面的那个摩诃萨，我们如果用我用六妙门哈，因为六妙门它蛮简约的啦，没有分那么细。六妙门当你修到我们有一个叫做观心六妙门，就是我能够观到心王心术法，然后心王心术相即是空，但是这时候呢我只是善作意的阶段是 OK 完毕，就是完毕这个部分它就算菩萨摩诃萨。之后能够圆观还有一个圆观六妙门，那个就是属于立根大士，所以它菩萨摩诃萨还就是在那在前面还有一个旋转六妙门。